我们今天继续讲第二次明白上帝的旨意。
我们今天再次讲明白上帝的旨意。
保罗说不要做糊涂人，
保罗说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是如何，
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是如何。
这里很清楚地把我们基督徒分成两种人，
你都很清楚将我们基督徒分成两种人。
有一种基督徒是明白上帝旨意或在其中的人，
有一种是明白上帝旨意有活在其中的，
另外一种基督徒不是如此。
另外一种基督徒不是这样，
他是糊里糊涂过生活的人，
他是糊涂过生活的人，
这样日子一样过去，
这样的日子一样过去，
生命一样流失，
生命一样这样流逝。
有人活在神旨意的生活里面，
但有人活在神旨意的生活里面，
有人活在昏头昏脑不明白生命方向的道路中间，
有人会在昏头昏脑不明白生命方向的道路入边。
我们应当像保罗所说的，
我应该像保罗所讲的，
你们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如何，
你们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如何。
两个礼拜前我们已经讲了，
两个礼拜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了，
多数的人不感到明白上帝的旨意是很重要的，
多数的不感觉到明白上帝的旨意是很重要，
等到他们怕做错事的时候，
等到他们怕做错事的时候，
他们才开始谨慎这个事情，
他们先开始谨慎这件事。
那个平常做事的时候又不怕做错事，
但平时做事又不怕做错事，
所以只在结婚的事情上他有一点怕，
所以在结婚的事上他们有点怕，
在找工作的事情上有一点怕，
在运动的事上他们有点怕。
所以许多人到什么时候才问上帝旨意的这个题目呢？
所以很多人几时才问上帝旨意的这个题目呢？
当他要结婚的时候，
当他要结婚的时候，
他就问上帝的旨意，
他就问上帝的旨意。
当他选职业的时候，
当他运动的时候，
他就问上帝的旨意，
他就问上帝的旨意。
其实这也跟文化的观念有相同的地方，
其实这个跟文化观念都有相同的地方。
我们中国人说呢，
我们中国人说，
男人最怕进错行，
男人最怕入错行，
女人最怕嫁错郎，
女人最怕嫁错郎。
所以一个男人做错一生不应当做的事，
所以一个男人做错一生不应该做的事，
整个生命就完了，
咁成个生命就完了。
一个女人一生嫁个不应当嫁的丈夫，
一个女人嫁出个不应该嫁的丈夫，
她一生也完了，
她一生都完了。
当然这两件事都是很重要，
但这两件事都是很重要。
婚姻是比事业更重要，
而婚姻是比事业更重要。
事业你可以常常更换，婚姻不能，
因为事业可以更换，但婚姻不可以。
但是不是单单这两件事，
但是不是单这两件事，
我们整个一生，
我们整个一生，
每一件事，
每一件事
都应当寻求上帝的旨意，
都应该寻求上帝的旨意。
有人说上帝这么忙，哪里有时间管这个小子呢？
有人说上帝这么忙，怎么有时间管我这个小子呢？
世界人这么多，他怎么会特别为我定旨意呢？
世界的人这么多，他怎么会特定为我定旨意？
还有一些人就在圣经里面引用耶稣讲的一句话语，
还有人引用圣经耶稣讲的一句说话，
就以为他像耶稣一样，
就以为他像耶稣一样。
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一句话语，
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一句话语，
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诗篇第四十篇讲的，
是希伯来书作者引用诗篇第四十篇而讲，
我来了是要遵行你的旨意，
我来了是要遵行你的旨意，
我的事在你的经卷上都已经记载下来，
我的事在经卷上都已经记载下来。
是不是我们没有度过一个我们这一生的事上帝都记载在圣经里面，
是我们一生的事上帝都记载在他的书里面呢？
不是的，
不是的，
这是耶稣基督还到世界，还没有到世界上以来，他的事在圣经都记载，
是耶稣都没到世界，他的事都已经在圣经记载下来。
那一节圣经不是跟每一个人讲的，
所以那节圣经不是对每一个人讲的，
那一节的圣经是特别是耶稣基督才适用的，
是特别对耶稣基督先至适用的。
那么如果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上帝的旨意又是如何呢？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每个人上帝的旨意又是怎样？
是不是上帝把我们每一件事都定下来的？
是不是上帝将我们每一件事都定下来？
不是的，
不是的。
如果上帝把我每一件事都定下来，
如果上帝定了我们每一件事的话，
我的失败也是上帝定的，
那么我的失败都是上帝定的，
我的成功也是上帝定的，
我的成功都是上帝定的，
我做错事也是上帝定的，
我做错事都是 上帝定。
我结错婚也是上帝定。
我结错婚都是上帝定。
我杀人，我说谎，我害人，都是上帝定的。
我杀人讲大话，害人都是上帝定的。
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咁样嘅话，
我还有辅导的责任的这件严肃的事情。
我们还有需要辅导的责任这件严肃的事情吗？
圣经告诉我们，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人最后要用公义审判全世界，
神最后要用公义来审判全地。
这句就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要为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要为自己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所以我们怎样运用我们的自由，
所以我们现在怎样运用我们的自由，
我们怎样使用神给我们的光阴跟机会，
我们怎样使用神给我们的光阴和机会，
我们怎样运用神给我们的才干跟恩赐，
我们怎样运用神给我们的才干和恩赐，
都要在上帝面前交账，
都要在上帝面前交账。
这样我们不能说我一切的事上帝都定了，
那么我们不可以说我们一切的事上帝已经定了，
这就是上帝的旨意。
所以这个就是上帝的旨意。
如果不是上帝的旨意怎么会成功呢？
因为如果不是上帝的旨意怎么会成功呢？
这样你就把责任完全推卸掉，
那么你就完全来推卸责任。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
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
永恒性放在我们里面，
所以他将永恒性放在我们的里面，
他是永恒的，
因为他是永恒的，
他把自由的本质放在我们里面，
他将自由的本质放在我们的里面，
神是自主的，
而神是自主的，
我们就要为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本性要向他负责，
咁样我哋就要为上帝赐下呢啲嘅本性俾我哋向佢负责。
那这样呢，我们就要认定耶和华。
咁样我哋就要认定耶和华，
一生一世仰赖他，
一生一世仰赖佢，
依靠他，
依靠佢，
寻求他的旨意。
寻求佢嘅旨意，
在寻求的过程中，
喺寻求嘅过程入边，
表示我们还不明白，
表示我哋仍然未明白。
寻求的过程中，
喺寻求嘅过程入边，
相信他会指示，
我哋相信佢会指示。
寻求的过程中，
喺寻求嘅过程中，
他给我们两个方法，
佢俾我哋两个方法，
第一
测，就系测；
第二
第二
就是验，
就系验。
我们要观察，
我们要观察，
我们要试验，
我们要试验，
去明白上帝的旨意如何，
明白上帝的旨意是怎样。
这里说你们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如何，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是怎样。
就是从你不知变成知的可能，
就是从不知变成知的可能。
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
保罗罗马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
你要查验何为上帝善良寻前可喜悦的旨意，
你要查验何为上帝顺存善良好喜悦的旨意。
上帝的旨意一定是善良的，
上帝的旨意一定是善良的，
上帝的旨意一定是顺前的，
上帝的旨意一定是顺存的，
上帝的旨意一定是可喜悦的，
上帝的旨意一定是可喜悦的。
这三个名词多么好，
这三个名词几咁好。
上帝说我为你们所定的心意，
上帝说我为你们所定的心意
总是良善，
总是良善的，
上帝从来不存恶意，
上帝从来不存在恶意。
当上帝许可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当上帝许可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上帝许可我们受到灾难的时候，
上帝许可我们遭受灾难的时候，
甚至上帝许可可怕的天灾人祸临到我们的时候，
甚至上帝许可可怕的天灾人祸临到我们的时候，
他的心意还是良善，
他的心意都是良善。
当我们寻求上帝的旨意，
所以当我们寻找上帝心意的时候，
你要知道上帝的旨意总是良善，
你要知道上帝的旨意总是良善，
上帝的旨意总是寻求的，
上帝的旨意总是顺存的，
上帝的旨意总是可喜悦，
上帝的旨意总是可喜悦的。
请你注意，当我们寻求上帝旨意的时候，
请你注意，当我们寻找上帝旨意的时候，
不可怀疑上帝的动机，
你不可以怀疑上帝的动机。
撒旦在神人关系中间，
撒旦在神人关系的中间，
第一件要做的东西，
第一件要做的事，
就是使人怀疑上帝的动机，
就是使人怀疑上帝的动机。
这是魔鬼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前所显露的自己的本性。
你鬼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前魔鬼所显露的本性。
蛇对夏娃说，
蛇对夏娃说，
上帝知道 你吃了你就能知道他所知道你不知道的，而他不愿意你知道，所以他叫你不要吃，免得你知道。那他不知道，上帝知道，
上帝知道
你吃了以后，
你吃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像他一样知道，
你就可以吃他一样知道，
不要你知道，
他不要你知道，
他不给你吃，
所以他不给你吃，
免得你知道，
免得你知道。
哇，夏娃一听了以后，
夏娃一听之后，
原来上帝心肠这么狭窄，
原来上帝心肠这么窄，
原来上帝不愿意我才一同知道，
原来上帝不要我同他一起知道，
所以他叫我不可吃，存心不良，
所以他不给我吃，其实他存心不良。
你看到了没有？
你看见没有？
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显露出撒旦的诡计。
你看圣经第一次显露出撒旦的诡计，
就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使人怀疑上帝善良的动机，
让人怀疑上帝善良的动机。
那么当一个人对神的动机有所怀疑的时候，
当个人怀疑上帝动机的时候，
魔鬼的诡计就得逞了，
魔鬼的诡计所以得逞了，
人就上当了，
人就上当了，
进入陷阱里面，
进入陷阱里面，
人与神的关系就永远搞不好了，
人和神的关系就永远搞不好了，
这是很可怜的事情，
一个很可怜的事。
所以一个传道人，
所以一个传道人，
一个见证人，
一个见证人，
一个传福音的人，
一个传福音的人，
一个为主领人归主的人，
一个为主领人归主的人，
你要从这里建立人对神的信仰，
你要从这里建立人对神的信仰。
保罗说这福音是十分可佩服的，
保罗说这个福音是十分可佩服的，
是可信的，
是可信的。
撒旦的工作就是叫人怀疑，
而撒旦工作就是叫人怀疑，
圣灵的工作就叫人相信，
而圣灵的工作就是叫人相信。
当一个基督徒寻求上帝的旨意的时候，
当一个基督徒寻找上帝旨意的时候，
内心间肯定上帝啊，你的旨意总是良善，
他从内心深处肯定上帝的旨意总是良善的，
上帝啊，你的旨意总是寻全的，
上帝的旨意总是寻全的。
如果有时你看到一些残缺不全的片段的话，
如果有时你看见一些残缺不全的片段的时候，
你不要怪责上帝，
你不要怪责上帝，
因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
因为他的时间未到，
因为整个的过程还没有结束，
因为整个过程未结束，
你只听一部分，
只听到一部分，
你不知道整首曲子多么美丽，
你不知道整首歌几咁美丽，
你只看一角落，
你只睇一个角落，
你不知道整个图画多么伟大，
你唔知成幅图画几咁伟大。
就是当你耐心行完上帝的旨意，你就知道他的旨意不但是善良的，而且是寻全的。
当你内心行完上帝的旨意，你唔单止知道上帝的旨意系善良，而且系纯全的。
如果我说我请你听一首歌，好吧？
我请你听一首歌，好吗？
我感到这首很好听的。
我这首歌好听的，
你注意听啊！
你注意听啊！
咪咪咪咪咪咪。你说什么歌啊？
你为什么歌呢？
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嗦瑞咪啦啦啦啦啦，又在咪又在拉拉什么的？
有点咪，有点拉拉乜嘢呢？
你感到没有好听吗？
觉得唔好听吗？
到那个时候就好听了，
去到嗰度你就话好听了，
你只看一部分，
所以如果你只系睇一部分，
不知道整幅的图画多么美，
你唔知成幅嘅图画几咁美，
你只听一段，
你只系听一段，
你不知道整首曲子多么荣耀，
你唔知成首曲几咁荣耀。
你们看这有一个这个图画叫做 La Tour，
你哋知唔知一个图画叫做 La Tour？
这个人呢，一个图画家叫做 La Tour， 他每一次画的时候。
他每一次画的时候，
他要表达的是什么？
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一个光源所产生的三度空间的立体感。
他表达一个光源所产生出来的三度空间的立体感。
那么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其实画这种观念的人呢，
其实画这种观念的人，
最重要的三个人，
最重要有三个，
一个是 Rembrandt，
一个 Rembrandt，
他就把那光照射在面孔的上面。
他就将光照在面孔的上面，
从上面来的，
从上面来的，
衣服其他的都比较暗，
所以衫其他都比较暗，
人的面孔就特别亮，
人的面孔是特别光。
荷兰的画家，
一个荷兰的画家，
第二个也是荷兰的画家，
第一个都是荷兰的画家，
叫做 Vermeer，
就是 Vermeer，
他的光都是从窗口来的，
他的光都是从窗口来的。
一个女子在那边做工的时候，
一个女子在那里做工的时候，
在那边正在倒奶的时候，
或者那里是去喂奶的时候，
倒奶
倒奶的时候，
或者在那边裁缝的时候，
或者那里裁缝的时候，
窗外的光线照在他脸孔上，
窗外的光线照在他的面孔上面，
整个房间，
整间房
光暗的分别就从这个光源来分层次，
那个光源的分别就从那个光源来都分不同的层次。
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你知不知道我讲个乜嘢？
知道 Rembrandt 的情绪？
知道 Rembrandt 请举手。
知道 Vermeer 的情绪？
知道 Vermeer 的请举手。
都只有两三个人。
对，得两三个。
那么知道郎世宁的请举手。
知道郎世宁的请举手。
有几个人？
有几个人。
知道齐白色的请举手。
知道齐白色的请举手。
那比较多一点。
比较多一点了。
齐黑色的请举手。
知道齐黑色的请举手。没人知道。
我讲第三个人。
我讲第三个。
这个叫拉托尔。
也叫拉托尔。
这拉托尔的图画我特别喜欢。
拉托尔的图画特别中意。
很多博物馆都有一张他的。
好多博物馆都有一张他的图画。
纽约有一张。
纽约有一张。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有一两张。
这个洛杉矶的这个博物馆有一张。
在 Metropolitan 有一张。
在这个大都会博物馆有一张。
British Museum 有一张。
这个大英博物馆有一张。
在卢浮有一张。
这个罗浮宫有一张。
他的整张的图画。
他整张的图画呢？
没有窗。
没窗。
没有别的光源。
没其他光源。
就是一支蜡烛。
就一支蜡烛。
一支蜡烛在那边的时候。
一支蜡烛在那里的时候。
那么人看着蜡烛。
咁人睇住蜡烛。
人正在读书。
或者人正在读书，
整个书啊，就靠近蜡烛的比较亮，离开蜡烛的比较暗。
整本书距离蜡烛近比较光，远离蜡烛比较暗。
人的面孔这边亮，这边暗得不得了。
人的面孔前面光，后面暗得不得了。
所以就这样很容易看出来，这些亮都是因为反照蜡烛光的层次把它表达出来。
就知道你这个光是反照蜡烛光这样的层次表达出来。
很多的部位都是很黑暗。
好多的部分都是很黑暗的。
你会感到很强烈的三度空间。
但是你会感觉到很强烈的三度空间。
很强烈的光的洗礼。
好强烈的光的洗礼。
这是我自己发明的名词。
这个我自己发明的名词。
Baptism of light。
这个就是光的洗礼。
就是很伟大的图画家才明白的。
是很伟大的图画家才明白的。
为什么你看了原画以后。
如果你为什么你看了原画之后。
叫人家在画的时候。
你叫人再画的时候。
你就感到 something wrong, something wrong。
你就觉得有点不妥，有点不妥。
Something, what thing wrong? I don't know what thing wrong, but I know something wrong.
我不知道什么不妥，就是不妥了。
其实那个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其实不同在哪里呢？
光的层次，图画家原画者懂得，再画的人不懂的。
就是光的层次，原画家知道，但再画的人就不懂。
那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
那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
拉图尔的图案呢？
什么拉图尔的图案？
如果你把靠近这个蜡烛的地方盖起来，
如果你将靠近蜡烛的范围遮盖，
你看到整张图不知道在画什么，
你就不知道整张图在画什么。
但是，
但是
你把蜡烛的地方一开起来的时候，
但是如果你将蜡烛周围的地方一打开的时候，
整个图啊，就从那个光的源头，一个小蜡烛的源头来照射出整体的立体感。
你就知道光从因为一支小蜡烛照射出成幅画的立体感。
我告诉你，
我话俾你知，
上帝的旨意也是如此。
上帝的旨意都系咁样。
如果你从部分看，
如果你从部分睇，
你从一时的感觉来看，
你从一时的感觉嚟睇，
你从暂时的遭遇来看，
你从暂时的遭遇嚟睇，
你会反对上帝，
你会反对上帝，
你会埋怨他，
你会埋怨佢，
你会大大不满意他，
你会大大唔满意佢。
你要忍耐，
但你要忍耐。
保罗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话俾我哋知，
你要忍耐行完上帝的事。
你要忍耐行完上帝的旨意。
这个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这个希伯来书话俾我哋知嘅。
使徒行传告诉我们。
使徒行传话俾我哋知。
大卫行完上帝的旨意就睡。
大卫行完上帝的旨意就睡了。
不是走一点点。
唔系走一啲。
乃是要一生一世行嘅上帝的旨意。
系一生一世行喺上帝嘅旨意入边。
你看见神的旨意太美了。
咁你就会睇见上帝嘅旨意太美了。
这是我在吉隆坡差不多用五个礼拜的时间。
你前我喺吉隆坡差不多有五个礼拜嘅时间。
我讲的约瑟生命中间的困难。
我讲喺约瑟生命中间嘅困难。
甚至一 无是处，
真系一无是处。
他是被生为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
佢被生为雅各嘅第十一个仔。
雅各特别爱他，
雅各特别爱佢，
他也很俊美，
佢都好俊美。
所以呢，上帝特别宠他，
所以上帝特别哄佢，
他什么错都没有，
佢乜嘢错都冇。
他一定要被卖给外邦人，
结果佢就要被卖俾外邦人，
被人诱惑。
被人诱惑，
被下监牢，
被拉去监仓，
受很多很多的痛苦，
受好多好多的痛苦。
上帝的旨意是让义人这么受害的吗？
你说上帝的旨意是让义人这样受害吗？
但是这又是这个最后的时候，
但又是最后的时候，
他对他的哥哥们说，
他对他的哥哥们说，
你们的原意是把我卖掉，
你的原意是要将我卖掉，
上帝的旨意是借着我保全你们，
但上帝的旨意是藉着我来保全你们，
他不在苦难的片段中间埋怨上帝，
所以他不在苦难的片段中间埋怨上帝，
整个的神的旨意中间看见神的带领，
他整个神的旨意中间看见神的带领。
当你这样明白的时候，
当你这样明白的时候，
上帝的旨意是可喜悦的旨意，
那你就知道上帝的旨意是可喜悦的旨意，
不是可埋怨的旨意，
不是可埋怨的旨意。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那前两个礼拜我对你们应许，今天要讲怎样明白上帝的旨意，一些很重要的重点。
前两个礼拜应该大家今天讲怎样明白上帝旨意，一些很重要的重点。
上帝的旨意向谁显明出来？
上帝的旨意向边个显明出来呢？
是不是有人呢看不见上帝的旨意？
是不是有人看不见上帝的旨意？
或者上帝故意使一些人看不清他的旨意呢？
是不是上帝故意让一些人看不清他的旨意呢？
是不是神主动让人不明白他的旨意？
是不是神主动让人不明白他的旨意呢？
这个可以另外一段的时间来讨论，
这个可以另外一段时间来讨论。
圣经告诉我们，
但圣经告诉我们，
当人立志遵行上帝旨意的时候，
当人立志遵行上帝旨意的时候，
神就乐意向他们显明，
神就乐意向他们显明。
那这件事是耶稣的教训里面告诉我们，
而这件事是耶稣的教训中间告诉我们的。
人若立志遵行，
人若立志遵行，
就知道上帝的旨意，
就知道上帝的旨意。
这里有三件事摆列出来，
这里有三件事摆列出来。
第一，
第一，
自愿
自愿。
第二，
第二，
遵行
遵行。
第三，
第三，
知道
知道。
知
知
行
行
知
知
知
知
行
行
知
知
知
知
知
知
行
行
知识
知识
cognitive
知识
行
行
behavior
行
智
智
is the consistent power of will
就是这个一致的意志，
有一个贯彻始终的意志的功能，
有一个贯彻始终的意志功能。
智是可以从许多的这个我们读的对象，我们读的书的内容里面得到的，
只可以从我这个对象或者书的中间我们知道。
我们听人家讲我们知道了，
我们听人讲我们知道，
我们看东西我们知道了，
我们看东西我们知道，
我们经历一些东西我们知道了，
我们经历这个事我们知道。
知识是外来的，
所以知识是外来的，
但行呢，
但行呢，
要你自己去把它实践出来，
要你自己做个实践出来。
所以是知决定行，或者行决定知呢？
所以知决定行，要不行决定知呢？
有一些人要经历了一些的事迹以后，他就明白那是什么事情。
有的有经历那个事，可是明白那些是怎样的事情。
有些人要一定要先知道以后，他才行出来。
有的人一定要知道，可是可以行出来。
那这个是不同的对生活的看法。
这个对生活不同的看法。
但耶稣基督说什么呢？
但耶稣基督讲什么呢？
人若立志遵行，就必知道。
人若立志遵行，就必知道。
我没有在别的哲学家的思想里看到这么简短、这么重要、这样简单的三个字的排列。
我没有给他哲学家他见这么重要、简单的排列。
所以从这里，我们得到第一个原则。
所以在这里，我们得到第一个原则：
上帝的旨意不一定给每一个人知道。
上帝的旨意不一定给每一个人知道。
上帝的旨意不愿意每一个人知道。
上帝的旨意不愿意每一个人知道，
上帝要人知道他的旨意，
而上帝要人知道他的旨意，
上帝只愿意向一种人显明他的旨意，
但上帝只愿意在一种人那里显明他的旨意。
你说这两句话不是矛盾吗？
你说这两句话不是矛盾吗？
上帝到底要不要人知道他的旨意？
上帝到底要不要人知道他的旨意？
上帝要人知道他的旨意，
上帝要人知道他的旨意。
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知道上帝的旨意，
但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知道他的旨意吗？
没有，
某个
上帝如果不要人知道他的旨意，
如果上帝不要人知道他的旨意，
为什么上帝启示这本圣经在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上帝启示这本圣经在地上？
圣经启示下来以后，
但圣经开始下来之后呢，
是不是每一个人读圣经就明白上帝的旨意？
是不是每一个人读圣经都明白上帝的旨意呢？不是。
当你读的时候，
当你读的时候，
你以为你是主动的，
你以为你是主动的，
圣经变成被动的，
圣经变成被动的，
你去知道圣经，
你知道圣经，
圣经被你知道，
圣经被你知道，
你刚好相反，
你刚刚调反了。
上帝说，
因为上帝说
我的旨意，
我的旨意，
智慧通达人就隐藏起来，
向智慧通达人就隐藏起来，
向婴孩就显明出来，
向婴孩就显明出来。
所以上帝不是不要人知道他的旨意，
所以上帝不要人知道他的旨意。
每一个人以为他可以随便知道上帝的旨意，那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每个人以为可以随便知道上帝的旨意，这个是不可能的。
因为上帝既然把他的旨意在圣经里面就写下来，
因为上帝既然将他旨意在圣经中间写下来了，
但是主权的上帝，
主权的上帝，
人就主动控制旨意的隐秘性、奥秘性跟他的自主性，
仍然主动控制他的旨意的隐秘性、奥秘性和自主性。
所以像一些人，这个旨意就放光照射他们，
所以很多人上帝就放光照射他们，
对另外一些人，上帝的旨意还是隐藏，没有办法知道，
对另外一些人他的旨意仍然是隐藏，无法知道。
这告诉我们，神是有主权的神，
你就告诉我们，神是有主权的神，
神是凭旨意行事的神，
神是凭旨意行事的人。
我们要谨慎在上帝面前，
所以我们要谨慎在上帝的面前。
上帝是轻慢不得，
上帝是轻慢不得的。
希伯来书的作者都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是极其可怕的事情。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是极其可怕的事。
这些话跟整本圣经所讲的敬畏上帝是完全平行的事情。
这里跟什么圣经讲敬畏上帝是完全平衡的事。
为什么主祷文的第一句话，
为什么主祷文的第一句话，
父啊
父啊，
愿人尊你的名为圣，
愿人尊你的名为圣，
这就是人与神关系的那个第一个开通的窍，就在这里。
这个在人神关系的一个开通的那个被揭在这里。
你没有敬畏上帝，
你没有敬畏上帝，
你尊主的名为圣，
你没有尊主的名为圣，
根本没有资格到他面前，
根本没有资格到他的面前。
今天许多的基督徒永远不长进，
今天很多基督徒永远不长进，
正如保罗所说的，
正如保罗所讲的，
终究学道却不明白，
终究学道却不明白。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第一个窍门没有开，
他第一个窍门没开，
他不尊主为圣，
他不尊主为圣，
他不敬畏上帝，
他不敬畏上帝，
没有谦虚的心领受圣灵的光照，
他没有谦虚的心领受圣灵的光照，
永远没有办法明白上帝，
他们永远无法去明白上帝的旨意。
许多神学毕业生没有办法把上帝的旨意讲清楚，
那么很多神学毕业生无法去讲清楚上帝的旨意，
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智慧通达人，已经神学毕业了，已经懂很多了，神就让他永远笨。
因为他以为自己通达人已经明白上帝的旨意，所以上帝让他永远笨。
那是永远向上帝开启他的心，以敬虔的态度、谦卑的态度、受教的态度来到上帝面前的人，这个人是有福气的。
他们永远抱着谦卑开放的心来到上帝面前的人，那些人永远都是有福气的。
昨天王牧师在我的房间谈话，
昨天王牧师在我的房间谈话，
谈到差不多十一点，
我们谈到差不多十一点。
他说现在很多的牧师，
他说现在很多的牧师
也不要听到，
都不要听到，
不要追求，
都唔要追求，
讲来讲去就是那些东西，
讲嚟讲去就系嗰啲嘢。
不但如此，
唔单止系咁，
最怕人家看不起的，
最怕人睇唔起嘅。
以为多了几个学位就解决问题，
佢为多几个学位就可以解决问题。
他说最近有一个牧师刚刚拿到博士学位，
佢话最近有一位牧师啱啱攞到博士学位，
没有人要叫他某某博士。
但冇人要叫佢某某博士，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看他那个学位呢，好像没有增添他什么内容。
因为佢哋睇嗰个学位冇增添佢乜嘢嘅内容。
讲的东西跟二十年前一样肤浅，
讲嘅同二十年前一样肤浅。
他们不甘愿称他博士，
所以佢哋唔甘愿称佢做博士。
一讲出来替他害羞，
一讲出来替佢唔好意思。
但他自己一点不害羞啊！
但佢自己一啲都唔觉得唔好意思。
难道他有了一个更高的学位？
佢觉得自己有一个更高嘅学位。
所以追求的不是能力。
所以追求的不是能力，
追求的不是神的同在，
追求的不是神的同在，
追求的不是真理深奥的奥秘，
追求的不是真理深奥的奥秘，
是以为是智慧通达人，
而自以为自己是智慧通达人。
所以王牧师说，
所以王牧师说，
我对神学的院长说，
我对神学院的院长说，
请你注意，
请你注意，
你是院长，
你是院长，
你的学生，
你的学生
有多少的为主拼命的，
有几多系为主拼命嘅咧？
有多少系真心继续追求
嘅？有几多系真心继续追求
咧？有很多的传道人，
有好多嘅传道人，
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钟，
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钟，
自己没有长进，会有也没办法长。
自己冇长进，会友都冇法子长进。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兄姊妹，
上帝说，
上帝话，
向智慧通达人。
向智慧通达人，
我就隐藏起来，
我就隐藏起来。
向婴孩，
向婴孩，
我就显明出来，
我就显明出来。
神的旨意这么去明白，
神的旨意是这样去明白的。
我们如饥如渴，
我们如饥如渴，
定下心志，
定下心志，
去一定要遵行，
一定要遵行。
这种人，
这种人，
上帝就把他的旨意向他显明出来，
上帝就将他旨意向他显明出来。
所以当你以为你比别人更知道的时候，应该知道的，按照这个程度来说，你是什么都还不知道。
当人以为自己乜都知嘅时候，但按住佢所该知道嘅，佢仍然一无所知。
上帝嘅旨意向谁显明出来？
上帝嘅旨意向边个显明出嚟呢？
立志遵行的人，
系嗰啲立志遵行嘅人显明出嚟。
我愿意遵行，
主啊，我愿意遵行。
立志遵行，
而系如果系立志遵行，
主啊，你给我明白你旨意。
主啊，你俾我明白你嘅旨意啦。
上帝嘅旨意指向这种人显明，
上帝嘅旨意指向呢一种人显明出嚟。
请你注意，
请你注意，
不是你多厉害，
唔系你几咁犀利，
是你感到自己多不厉害，你才能明白上帝的旨意。
系你感觉自己几咁唔犀利，先可能明白上帝嘅旨意。
这是第一样，
呢个第一样。
第二样，
第二样，
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
我哋点样知道上帝嘅旨意呢？
上帝的旨意更简化来说，就是上帝的心意。
上帝嘅旨意更加简化嚟讲，就系上帝嘅心意。
什么叫做上帝的旨意？
咩叫上帝嘅旨意呢？
我们讲的天花乱坠，名词一大堆，没有用。
我哋讲到天花乱坠，名词一大堆，冇用嘅。
所谓上帝的旨意，
所谓上帝嘅旨意，
就是上帝的心意，
就系上帝嘅心意。
上帝的心意，
上帝嘅心意系乜嘢呢？
你能明白他的心吗？
你能明白他的心吗？
圣经说，
圣经话，
有谁知道上帝的心？
有边个知道上帝的心？
有谁明白上帝的智慧呢？
有边个明白上帝的智慧呢？
你们这世上的这是在哪里？
你个世界的这是在边度呢？
世上的智慧人在哪里？
你个世界的智慧人在边度呢？
上帝的旨意高深莫测。
上帝的旨意高深莫测。
上帝的旨意深过我们所能思想。
上帝的旨意深过我们能够思考的，
高过我们所能测度的，
高过我们所能测度的。
那你说这样高不可攀的旨意，我怎么去明白呢？
咁你话咁高不可攀嘅旨意，我哋点可能明白？
上帝已经把他的心意隐藏在全本圣经字里行间。
上帝已经将佢心意隐藏喺成本圣经嘅字里行间。
你读经的时候，
所以当你读经嘅时候，
跟人比赛哪个读更多？
唔系同人比赛边个读得更多？
你读经的时候，
你读经嘅时候，
是要快快得到更多圣经知识来建立自己的骄傲。
唔系要快快得到更多圣经知识嚟建立自己嘅骄傲。
你要把上帝的话如同食物吞进去。
你要将神的说话如同食物咁样吞入去，
起先发苦，后来就甘味出来了。
起初发苦，后来今未做出来，
这些都是圣经的话语，
你都是圣经的话语，
细读上帝的话，
你细读上帝的话，
深思
深思，
比较
比较，
求主光照，
求主光照，
吸收里面的智慧，
吸收入面的智慧，
神把他的心力放在圣经字里行间，
神将他的心意放在圣经字里行间，
圣灵光照你的时候，
让圣灵光照你的时候，
就不是领受字句，你领受经意，
你就不是领受字句，你领受经意。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字句是叫人死，
字句是叫人死，
经意是叫人活，
经意是叫人活。
犹太人读旧约读了几千年，
犹太人读旧约读了几千年，
结果呢，他们等耶稣弥赛亚来，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认不出他是谁。
他们等弥赛亚来很久，但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不认得出他是谁。
他们读了圣经，
他们读了圣经，
就向上帝祷告，
向上帝祷告，
弥赛亚，
弥赛亚，
来吧，
来啊，
来吧，
来啊。
他们很敬虔，
他们很敬虔，
他们等候，
他们等候，
他们仰望，
他们仰望，
他们求，
他们求，
求什么？
什么？
求弥赛亚来，
求弥赛亚来。
上帝说好，
上帝说好，
我把弥赛亚赐给你，
我将弥赛亚赐给你。
当把弥赛亚赐下来的时候，
将弥赛亚赐下来的时候呢？
他们认不出，
他们认不出
你是谁呀、
啊？你是边个啊？
你定十字架，
叫你钉十字架。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他们读经读到了字句，读到了小书，没有读到了经义。
因为读经读到这个字句，没读到经义。
啊，有了小书，
他们有咗学术，
没有圣灵的引导。
但是他们没圣灵的引导，
他有了知识，
他有了知识，
他没有上帝的道的光照，
他们没上帝道的光照，
他有了理性的充满，
他们有了理性的充满，
他们没有心灵的觉悟，
但是他们没心灵的觉悟。
有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有一位高级知识分子，
他有一天写封信给我，
他有一天写封信给我，
他说我几十年听到，
他说我几十年听到，
我听过一些很有学问的人讲道，
我们听过一些很有学问的人讲道，
他说我只觉悟到知识，没有感悟到道，
他说我只这个察觉到这个知识，但没觉悟到道，
我已经觉悟到这个知识很丰富，
我已经觉悟到这个知识是很丰富，
但我没有感到道的能力在我里面运行，
但我没有感受到道的能力在我里面运行，
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这个两件完全不同的事。
我们读经的时候，
我们读经的时候，
我们以谦卑受教的灵，
我们要谦卑受教的灵，
如同婴孩仰望我们的主，
如同婴孩仰望我们的主，
他要用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出来，
他要用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出来。
上帝的圣经中间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上帝的旨意，
但上帝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什么什么什么是上帝的旨意，
但是圣经把三大原则跟上帝旨意有关系的告诉我们，
但圣经将三大原则同这个上帝的旨意有关的话给我们知道。
当你遇到困难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
就当你遇到困难不知道怎样做的时候，
你就用三大原则去查你跟这件事的关系是什么，
你就用这三大原则去查你同这件事的关系是怎样。
圣经没有说上帝的旨意是怎样的，
圣经没有说上帝的旨意是怎样，
但是圣经说无论做什么，
但圣经说无论做什么
荣耀上帝，
还要荣耀上帝，
这就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上帝的旨意。
你个所以话俾我哋知乜嘢系上帝嘅旨意。
如果你做一件事，
如果你做一件事，
没有荣耀上帝，
冇荣耀上帝，
那件事就不是上帝要你做的事。
嗰件事就唔系上帝要你做嘅事。
荣耀上帝，
荣耀上帝，
这是神旨意模糊的时候，良心深处要抓到的第一个原则。
呢个就系神旨意模糊嘅时候，良心深处捉到嘅第一个原则。
一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
我做这件事，
我做呢件事，
是不是上帝旨意？
系咪上帝旨意？
我先问，
我先问，
荣耀上帝吗？
荣耀上帝吗？
这是保罗讲的。
呢个保罗讲嘅。
无论做何事，
无论做何事，
都要荣耀上帝，
都要荣耀上帝。
无论什么事，
无论乜嘢事，
我都可以做。
我都可以做，
但是，
但系呢？
我是不是荣耀上帝？
我系咪荣耀上帝呢？
这就成了我的选择了。
呢个就成为咗我嘅选择。
这是第一样。
呢个第一样。
第二样。
第二样。
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帝旨意，
所以我唔知道系咪上帝嘅旨意。
但是无论做什么事，
但系无论做乜嘢事，
我是不是造就人？
我系咪造就人？
我是不是对人有益？
我咪对人有益？
如果这些事做出来，
如果呢件事做出嚟，
破坏人
是破坏人，
是拆毁人，
是拆毁人，
是使人没有信心，
是令人没信心，
败坏人的道德，
是败坏人的道德，
使人变成更加怀疑，
是令人变得更加怀疑，
使人的生命和灵性被拆毁，
或者令人生命的灵性拆毁。
这件事一定不是上帝的
旨意，这件事一定就不是上帝的旨意。
所以我怎么行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呢？
所以我怎样行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呢？
当我不知道的时候，
当我不知道的时候，
三大原则就在字里行间向我们说话。
你三大原则就在字里行间里面向我们说话。
To do everything，
做任何事。
To glorify God，
是为了荣耀上帝。
第二，
第二，
You do everything，
你做任何事
，to be beneficial for others，
是为了造就其他人，
对别人有造就，
是为了对其他人有造就，
别人有益处，
对其他人有益处
，edify others，
是为了造就人
，glorify God，
荣耀上帝，
这就很稳了，
咁样就好稳啦。
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
无论做什么事，
无论做咩事，
没有罪的捆绑，
系冇罪嘅捆绑，
不受罪捆绑。
唔受罪嘅捆绑，
如果有受罪嘅捆绑，
如果有受罪嘅捆绑，
这就不是上帝。
咁啊，呢个就唔系上帝嘅旨意。
这三个原则，
呢三个原则，
保守基督徒在正路中间讨上帝喜悦。
所以保守基督徒喺正路嘅中间蒙上帝嘅喜悦。
那么你不必再问牧师，
咁你唔使再问牧师，
这份工作可以不可以做？
呢份工可唔可以做？
呢份工作上帝喜欢不喜欢？
呢份工上帝中唔中意？
你想想看，
你谂下，
有没有永生？
有冇永生？
有没有益人？
有冇益人？
有没有罪的捆绑？
有没有罪的捆绑？
如果有，
如果有呢？
那就不必问了。
那么就唔使问，
你自己知道
的。你自己知嘅。
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你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做一个长大的基督徒。
做一个长大的基督徒。
如果你在跳舞厅里面做工，
如果你冇听嗰度做工，
你永生永生吗？
你永生吗？
没有，
冇嘅。
你永人吗？
你
没有，
一人吗？冇。
你受罪的捆绑啊？
有受罪的捆绑？
有，
有。
如果你在赌博馆里面做工，
如果你赌场嗰度工作，
你荣耀上帝吗？
你荣耀上帝吗？
没有，
冇。
你造就人吗？
你造就人吗？
没有，
冇。
你有没有受捆绑啊？
有冇受捆绑？
有，
有。
那用这三大原则，
用呢三大原则，
你就可以处理许许多多外表看不清楚的事情。
你就可以处理好多外表睇唔清楚嘅事情，
这是很重要，
呢个好重要嘅。
这都是保罗所讲，
呢都系保罗所讲嘅。
什么事都可以做，
咩事都可以做，
但你一定要荣耀上帝。
但你一定要荣耀上帝。
什么事都可以做，
咩事都可以做，
你一定要造就人。
但你一定要造就人。
什么事都可以做，
无论咩事都可以做，
不可以被罪所捆绑。
你唔可以受罪所捆绑，
这就很稳了，
咁就好稳啦。
所以基督徒不要看啊。感谢主，赚很多钱的就是上帝旨意，不一定。
所以基督徒话：唔好话赚好多钱就系、是，就感谢上帝，呢、这个唔一定。
我现在转过来，
我而家调翻转。
我们看哪几种事不一定是上帝的旨意？
我哋睇边几种事唔一定系上帝嘅旨意。第一，
顺利的事不一定是上帝的。
顺利嘅事唔一定系上帝嘅旨意。
你说如果不是上帝的，怎么这样顺利呢？
如果唔系上帝嘅旨意，点会咁顺利呢？
什么门都关了，趁着这个门开，一定是上帝开路。
咩门都关得，这个门开，一定系上帝开路。
这就很可怕。
你好可怕。
什么事都拦住，这件事这么顺利，一定是上帝怜悯。
咩事都拦住，得呢件事咁顺利，一定系上帝怜悯吗？
没有的，
唔系嘅。
保罗说，
保罗话，
你们尽上帝的国，
你哋尽上帝嘅国，
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
必须经历好多嘅艰难。
上帝的路是很难走的。
上帝嘅路系好难行嘅。
人若不舍己背十字架，不配跟随我。
人若不舍己背十字架，就不配跟从我。
这是耶稣基督的话。
这个耶稣基督自己嘅说话。
顺利的神学。
所以顺利嘅神学。
成功的神学。
成功嘅神学。
丰富的神学。
丰富嘅神学。
是从撒旦的欺骗来的。
是从撒旦的欺骗那里来的。
这不是圣经的中心教训。
这个不是圣经的中心教训。
虽然圣经也提到顺利。
虽然圣经都有提到顺利。
但是我告诉你。
但我告诉你。
真当你决心要跟随耶稣走的时候。
当你决心要跟住耶稣行的时候。
你一定遇到很多不顺利的事。
你一定遇到很多不顺利的事。
以为顺利就是等于上帝旨意的，是错的。
所以以为顺利就等于上帝旨意，这个是错的。
第二样。
第二样。
以为成功就是上帝的旨意，也错的。
以为成功就等于上帝的旨意，这个都是错的。
因为撒旦可以使你想到一些假的成功。
因为撒旦可以令你尝到一些假的成功，
使你经历一些暂 暂时的成功，
让你经历一啲暂时嘅成功。
何况成功嘅定义，
何况成功嘅定义，
人嘅社会同神嘅国度里面完全不一样嘅事情。
喺人嘅社会同埋神嘅国度中间系完全不同嘅事。
用人嘅眼光嚟，
用人嘅眼光嚟睇，
耶稣钉十字架嘅时候是彻底失败。
耶稣钉十字架嘅时候系彻底嘅失败。
耶稣基督说，
耶稣基督话
成功了。
成功的，
所以这是价值观的对抗。
所以这个是价值观的对抗。
基督说，人所认为尊贵的事，
基督话人认为尊贵的事，
在上帝眼中是可憎恶的事。
在上帝眼中是看为可憎恶的事。
世界上认为成功的人，
世界上认为是成功的人，
在上帝眼中是很可怜的人，
在上帝眼中是很可怜的人。
有一些成功，
有一些成功
是神可纪念的，
是神可纪念的，
虽然不是永恒的价值，
虽然不是永恒的价值，
至少在今世的历史中间，
至少在今世的历史中间，
有神的恩典在其中，
有神的恩典在其中，
这种成功是可以的，
而这种成功是可以的。
比如说你研究科学，
你研究科学，
你得到一些成就，
你得到这个成就，
影响很多人，
影响很多人，
使大家过更好的生活，
令大家过更好的生活。
爱迪生发明电灯，
爱迪生发明电灯，
这种成功，
这种的成功
是 the success in the common grace of God，
是这个上帝的普遍恩惠之下的成功。
归正神学来看，
在归正神学来看，
普遍恩惠中神的恩典给人成功，这个没有错。
在普遍恩惠中神给人的成功，这个是没错的。
但是你用诡诈的手段，
你用诡诈的手段，
敲诈的办法，
敲诈的办法，
欺骗的手段，
用欺骗的手段
赚了很多钱，人家说你成功，上帝说不是，
赚好多钱人话你成功，上帝眼中话唔系，
这是最终的成功，
呢个系最终的成功，
不正途不义之财的成功，
呢个系不义之财的成功，
跟自然恩惠的成功不一样，
同埋自然恩惠的成功系唔一样，
我们要分得清清楚楚。
我们要分得清清楚楚，
只要顺利就是上帝的旨意，
只要顺利就是上帝的旨意，
不是，
不是，
只要成功就是上帝的旨意，
只要成功就是上帝的旨意，
不是，
不是。
如果成功跟顺利就等于上帝的旨意的话，
如果顺利成功就等于上帝的旨意的话，
那么耶稣是一个门徒一个一个寻道而死，就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咁样耶稣手嘅门徒一个一个咁样殉道而死，咁样就系冇一个成功嘅。
你看可怕不可怕？
你睇下可唔可怕？
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
求主打开我哋嘅眼睛。
上帝的旨意。
上帝嘅旨意。
不是用人的尺寸去衡量的。
唔系用人嘅尺寸嚟到衡量。
有许多为主受苦受难受死的人。
有的为主受苦受难受死嘅人。
他们在地上的人尺寸里面毫无成功可言。
佢喺地上嘅人嘅尺寸。是毫无成功可言，
但是在神的计划里面不是如此，
但在神的计划的中间不是这样。
1961年的时候，
1961年的时候，
我不记得是61或者58，我不记得，
我不记得58还是61，
这个有五个宣教士，
有五个宣教士
在南美洲被杀死，
在南美洲被杀死，
当他们杀死他以后呢，
当他们被杀死之后呢，
大家以为上帝失败了，
大家认为上帝失败了，
传福音还没有成功，罪人先把传道人都杀死，
传福音没成功，罪人先将传道人去杀死，
那些基督徒大哭，
那些基督徒在那里大哭。
那么这五个宣教士，
那么这五个宣教士
都有妻子都有儿子，
他们都有太太和子女，
一天里面，
一天里面
五个家庭五个寡妇出现，
五个家庭有五个寡妇出现，
十多个孤儿产生出来，
十几个孤儿产生出来。
那个地方的人把宣教士埋葬了以后，
那个地方的人将那个宣教士埋葬之后，
就是宣教士的太太带着他们的孩子就回美国去了。
你的宣教士的太太带着他的仔女就翻到去美国。
这个事情呢是失败，
这件事是失败，
上帝失败。
上帝失败，
传福音失败，
传福音失败，
传道人的家庭失败，
传道人的家庭失败。
对，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圣经说，
圣经话，
上帝看圣民的死是极其宝贵，
上帝睇圣民嘅死系极其可贵。
那时候我才十多岁，不到20岁，
嗰阵我得十几廿岁，
我也听到这个事情，
我都听到呢一件事。
过两个月以后，
过咗两个月之后，
我们从基督教的刊物看见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我哋从基督教嘅刊物睇见一件好特别嘅事。
这个消息传到全美国。
就系呢个消息传到去全美国。
全美国都举行追悼会。
全美国都举行呢个追悼会。
追悼这些忠心为主死嘅传道人。
追悼呢啲忠心为主而死嘅传道人。
请他们的寡妇上台的几个追悼会里面讲这个讲这个主见证。
且请他们的寡妇在这个追思会里面去做见证。
就在那一天全国追悼会那一天2000多个青年人奉献做传道人。
就在那一天几个的追悼会里面有2000多位青年人奉献做传道。
5个人死了。
5个人死了。
2000多人起来了。
2000多人起来了。
你说人看这是失败吗？
你说人看这是失败吗？
上帝看这是成功。
上帝看这个是成功。
因为一粒麦子若不掉在地里面死了，人就是一粒。
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
耶稣说，
耶稣话，
如果他落在地里死了，
如果他落在地里死了，
结出许许多多的子粒来了，
就会结出许许多多的子粒出来。
今天吃的米，
你今日食嘅米，
什么时候开始的？
几时开始嘅咧？
从亚当没有被造以前就开始，代代相传到今天，香港进到你口里。
从亚当未被造之前，世世代代传到嚟香港，落到大家嘅口中。
什么会传下来呢？
点解会传落嚟？
那些落在地里死的才会结出果子。
嗰啲落在地里死了先可以结出果子出嚟。
没有落在地里马上吃掉的，就是没有啦。
嗰啲冇落在地里死了就即刻食咗啦。
所以人看的失败，
所以人睇嚟嘅失败，
上帝看是成功。
上帝睇系成功嘅。
不但如此，
唔单止系咁。
不久以后呢？
冇几耐之后呢？
这5个寡妇带着孩子再回去传道。
呢5个寡妇带住仔女再翻去传道。
后来自己再受圣灵感动再回去。
佢哋自己后来再受圣灵感动而翻去。
第二年，许多人都因为他们信主。
好多人都因为佢哋而信主啦。
而且不久以后
而且冇几耐之后，
那些丧失传道人、杀死宣教士的凶手，一个一个悔改。
嗰啲杀人凶手一个一个咁样悔改。
为什么你知道吗？
点解你知道吗？
当他们杀死传道人的时候，
当佢哋杀死传道人嘅时候，
他们才发现，
佢哋先发现，
那时这几个传道人都身上已经有手枪。
佢哋发现嗰几个传道人身上都有手枪，
他们没有一个用手枪。
佢哋冇一个用手枪，
他没有一个自卫，
佢哋冇一个自卫，
因为他怕一开枪了以后，这些人永远不信。
因为佢哋怕，如果佢哋一开枪，嗰啲人永远唔信主，
宁愿自己牺牲，
宁愿牺牲自己。
这个事情传，整个乡村、整个民族的人大受感动，就归向上帝。
呢件事情一传开嘅时候，成个民族一听见就大受感动，好多人归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成功就是上帝的旨意吗？
就系上帝嘅旨意吗？
不一定，
唔一定。
顺利就是上帝的旨意吗？
就系上帝嘅旨意吗？
不一定，
唔一定。
发财就是上帝的旨意吗？
发财就系上帝嘅旨意吗？
不一定，
唔一定。
许多时候失败，
好多时候失败，
受苦，
受苦，
受难，
受难，
受逼迫，
受逼迫，
受死的时候，
受死嘅时候，
是不是上帝的旨意？
系咪上帝嘅旨意？
很可能是，
好可能系。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用智慧的眼光分辨出来。
所以求主帮我哋用智慧嘅眼光将我哋分别出嚟。
接下去，
跟住落去，
上帝的旨意我们怎么明白呢？现在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提到上帝的旨意、良心。以及圣灵的感动三件事。
如果你提到这个上帝的旨意、良心以及圣灵的感动三件事，
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旨意
是永恒的，
是永恒的。
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旨意
是绝对的，
是绝对的。
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旨意
是不改变的，
是不改变的。
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旨意
是普世的，
是普世的。
Universal
是这个普世的。
Eternal
永恒的。
Unchangeable
是不变的。
Immutable
是这个
也没有不能变的，
是不变的。
不但如此，
不单只是这样，
上帝的旨意是 absolute，
其实那个旨意是绝对的，
是绝对的，
是绝对的。
那么圣灵的引导呢？
那么圣灵的引导
是相对的，
是相对的，
是个别的，
是个别的，
因时代不同的，
是因时代而不同的。
每一个人有程度的差别，
每一个人都有程度上的差别。
那你说圣灵跟上帝相对吗？不是。
那你说圣灵跟上帝是相对吗？不是。
圣灵进到相对界，
圣灵进入相对界，
引导被造的人，
引导被造的人，
暂时的领悟，
就从暂时的领悟，
个别的环境，
个别的环境，
以及不同层次的了解，
以及不同层次的了解，
领受上帝的旨意，
他就领受上帝的旨意，
圣灵把他引到永远的绝对的不改变的旨意。
而圣灵将我们引到去永远绝对不变的旨意入面。
我举个例子啊，
我举个例子啊，
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旨意
是每一个人都要传福音，
是要每一个人都传福音，
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领人归主，
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领人归主，
不管你是神学院长，
唔理你系神学院嘅院长，
不管你是教授。
你是教授，
不管你是牧师，
你是牧师，
你是长老执事、平信徒或者主日学的学生，
你这个长老执事、平信徒，第一位主日学的学生，
只要你是真正得救的人，
只要你是真正得救的人，
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传福音，
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传福音，
上帝的旨意，
这个上帝的旨意，
阿门，
阿门。
但是上帝的引导呢？
但是上帝的引导
就不一样，
就不一样。
圣灵引导一个人，
圣灵引导一个人，
就平常。做见证传福音，
就是平常这样做见证传福音。
圣灵引导另外一个人，
圣灵引导另外一个人，
就部分时间传福音，
就部分时间传福音。
圣灵领导另外一个人，
上帝的灵引导另外一个人，
全职传福音，
就全职传福音。
上帝引导一些人，
上帝引导一些人，
一生一世特派传福音，
一生一世特派传福音。
旨意是大家一样的，
所以旨意是大家一样，
旨意是绝对的，
旨意是绝对的，
旨意是不变永恒普世性的，
旨意是不变永恒普世性的。
圣灵的引导呢，
是圣灵的引导呢，
是个别不同的，
是个别不同的，
是时间性的，
是时间性，
是相对性，
是相对性，
是个人性的，
是个人性的，
是暂时性，
是暂时性的。
所以将有的人坚持上帝引导你作别的工作，
有些人上帝先引导你做其他的工作，
再感动你多一些做布道的工作，
再感动你做多一些布道的工作，
永远没有叫你做全职的传道人，
但永远没叫你做全职的传道人。
圣灵的引导是个别的，
因为圣灵的引导是个别的，
这样我们把它归纳起来，
那我们将它归纳起来，
上帝的引导，
上帝的引导
是要使人进入上帝的旨意，
是要让人进入上帝的旨意，
所以在引导中间，
所以在引导的中间，
不要强人从我，
不强人从我，
每一个人不一样，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总原则，
但总原则
就是旨意，
旨意
是每一个人一样，
是每一个人一样。
现在的上帝的旨意、圣灵的感动跟引导，以及个人的良心，我讲第三点。
现在上帝的旨意、圣灵的引导以及个人的良心，我讲第三点了。
良心这一点跟第一点有关系。
良心这一点跟第一点有关系，
因为你立志遵行，
因为你要立志遵行，
你就知道上帝的旨意，
你就知道上帝的旨意。
你要先立志遵行，
你要先立志遵行。
那么你良心跟圣灵的关系是什么呢？
那么个良心和圣灵的关系又怎样？
只要我心里平安，就是上帝旨意。
只要我心里平安，就是上帝旨意。
因为上帝与我同在嘛。
那么上帝与我同在。
如果我不平安，大概不是上帝的旨意。
如果我不平安，大概就不是上帝的旨意。
不一定，
不一定。
为什么呢？
点解呢？
你的心常常不够敏感，
你的心经常不够敏感，
所以你看不见罪在哪里，什么事你都平安，
所以你看不见罪在哪里，所以你什么事都平安，
这个很危险，
这个就很危险了。
圣灵感动你，
圣灵感动你，你都不知道，
因为你总以为你的心就够了，你心平安就是上帝的旨意，
因为你总以为你心平安就是上帝的旨意，
这个不对，
这个不对的。
第二样，
第二样，
你的心太过敏感，
你的心太过敏感，
oversensitive，
过度敏感，
所以有一点点你以为不对的，你以为上帝离开你了，
小小觉得有点不对的，你以为上帝离开你了，
你没有把握做那件事，
你就没有把握做那件事，
这就变成基督徒灵性的毛病产生出来，
这个就变成基督徒的灵性毛病的产生。
有没有不敏感的基督徒啊？
有没有不敏感的基督徒呢？
有没有啊？
有没有啊？
有，
有。
有没有太敏感的基督徒？
太敏感的基督徒呢？
有，
有。
我再问你一次啊，
我再问一次，
大家答啊，
大家答吧。
有没有不敏感的基督徒？
有没有不敏感的基督徒啊？
有，
有。
你是不是啊？
你是不是？
笑笑
笑笑啊。
有没有太敏感的基督徒？
有没有太敏感的基督徒？
有没有啊？
有没有？
有，
有。
有一些基督徒啊，
有一些基督徒呢，
里面良心的尺寸很不一样，
入边良心的尺寸好不一样，
所以他一边做基督徒，一面良心尺寸不一样，不正常。
所以一边做基督徒，一边良心尺寸不一样，不正常。
所以有一些可以做的，他不敢做。
所以有啲佢可以做，但佢唔敢做。
不但不敢做，
唔单止唔敢做，
谁做他都骂。
边个做佢都闹，
因为他热烈，那就违背上帝的旨意。
因为佢认为嗰个就违背上帝嘅旨意。
这种基督徒一热心，教会一乱，
你从基督徒越热心教会就越乱，
因为他用自己不正常的尺寸去审判别人，
因为他用自己不正常的尺寸来到审判其他人。
还有一种基督徒，
仲有一种基督徒呢，
什么尺寸都没有，
咩尺寸都冇，
无论做什么就感谢主，他说凡事谢恩嘛，
无论做咩事都感谢，因为凡事谢恩。
教会走错路上，哎呀，不要批评人。
教会走错路上，唔好批评人。
异端进来，他说不要紧，上帝会安排。
异端入嚟话唔紧要，因为上帝会安排。
整个信仰已经动摇，他说不要紧，神还在宝座上。
整个信仰都动摇，佢唔紧，因为上帝仍然喺宝座上。
一点不敏感，
一啲都唔敏感。
所以有一些人，
所以有一啲人
过分敏感，
过分敏感
就很难明白上帝真正的旨意。
就好难明白上帝真正的旨意。
有一些人太不敏感，
有啲人太唔敏感，
不但上帝的旨意不知道，离开上帝的旨意他也不知道。
唔单止上帝嘅旨意佢唔知，连离开上帝嘅旨意佢都唔知。
有一些女人，
有啲女子呢，
她们受的家庭教育太古老了，
佢所受嘅家庭教育太古老了，
所以他们认为结婚就是肮脏的东西，
所以佢哋认为结婚就系好污糟嘅事。
现在的人不结婚上床也不肮脏，